门徒是蒙召跟从主耶稣的人，门徒委身于主的大使命，门徒各尽其职建立教会。欢迎收听《门徒训练》，跟你脚踪，
跳出那美好的站，跑完那当跑的路，守住我们所信的道。
门徒训练，
跟你脚踪，欢迎大家呢一起来跟我们学习这45分钟的课程。今天呢是第88课。
在这为听众朋友主持节目，也一起来用心学习的是我们恩惠二人组。
恩惠二人组当中的惠是我文惠，
当中的恩呢就是在下李崇恩。
好，崇恩老师啊，请问今天我们第88课要学什么呢？
第88课呢啊，我们是在建立身量这个单元当中的学习啊，学完了这一课呢，就完成了8讲关于建立身量的学习。那么建立身量，我们谈了不少的不同的主题，来到了今天的88呢，就是要学习做同行的伙伴。
哇，这个呢是大家呢都在进行当中，也在学习当中的。因为我们说过呢，这个门徒训练的课程不单是您在学，我们一开始已经呼吁最好能够呢1+1。
对
啊，连我们一起呢跟您学习的都是1+1，就是崇恩老师加上文慧。那我们也希望您呢是1+1，有另外一个伙伴，那最好呢是1+2 1+3 1+4，
越多越好啊。
对，所以呢大家都在学习这个同行伙伴的功课，但其中呢有一些的要点可能我们会忽视了或者遗漏了。那么希望透过今天第88课呢，我们学一学在基督里我们如何呢同行，而且呢是同心同行。
要做好伙伴呢，我相信最近呢就多了一个责任啊，就是提醒你的学习伙伴怎样完成跟你脚踪节目的一个学习。
哦，是的，哎，不要互相抄袭啊。
哦，这个互
相听课心得是抄来的。我相信我们的伙伴呢也是不会抄袭的，大家呢也许呢一起学习，那个心路历程差不多，但是各自的体会是不一样的。谢谢崇恩老师的提醒，所以呢小伙伴们，你们要互相的提醒，彼此的加油打气啊。因为呢已经是第88课了，我们104课就会总结，我们希望呢在这之前你能够有3篇的听课心得，也就是您的见证分享吧，300字以内，然后呢告诉我们您听了多少课程，我们希望是3/4。那这个104课我们就会呢颁发一张结业证书给您。
有了这个证书啊，也是一个呢学习成果的一个证明。
对
啊，对你来说呢是一个鼓励，对你以后的侍奉啊，或者跟弟兄姊妹一同的学习呢啊，也是拥有一套的工具哈。
对对，
那在教会在肢体当中呢更好的推动这个门徒的成长。
对，千万不要呢嫌呢这个崇恩老师跟文慧婆婆加妈妈啊，我们希望的就是每一次的提醒告诉您时间不多了，要赶快做这件事情。那您分享寄过来的时候是用电邮，那么寄给谁呢？寄给我们的总班导，或者说我们的老师姚谦牧师。
第88课，同行伙伴，使徒行传20章4节。同他到亚细亚去的有庇里亚人庇罗斯的儿子索巴特，帖撒罗尼迦人亚里达古和西宫都，还有特庇人该犹并提摩太，又有亚西亚人推基古和克罗菲摩。
我们刚才听到了林可辉老师为我们读的这一课的主题经文，你会发现好多人名啊。
一个名单。
对，这是一个宣教的团队啊， 大家呢同心同行，一起在宣教的路上呢为神呢做大事。那其实呢提到这个同行或者是呢伙伴呢，我想家庭是最能够体现这样精神的，因为家就是父母跟孩子嘛，那绝对呢是啊同行啊一起的，在这个家庭当中呢，这个父母陪伴孩子，孩子呢陪伴父母，一起的经营这个家。不过我想问问大家，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一个词叫丧偶式婚姻？
丧偶式的婚姻，
对，丧偶嘛，大家都知道。
这个丧偶的事情当然有了，但到底是他的婚姻其实还没有丧偶，却过着一种丧偶的生活，你说是这种情况？
对了，崇文老师，你了解的太到位了哈。丧偶式的婚姻，原来这个在中国是非常流行的，其实不是中国，是全世界都流行。就是呢，你这个婚姻呢，这个双方啊，这个男方女方都健在，爸爸妈妈都在，但是很奇怪的就是呢，在家庭生活当中，在婚姻生活当中，有一方一直缺席。这个讲到缺席，你就会想到也有叫缺席的父亲，
因为主要缺席的那比较多的真的是男士，真的是父亲啊。为什么父亲会缺席呢？啊，有一种情况就父亲真的不在了，可能是离开世界，又或者有些是逃离了自己的家庭，
是
这种就父亲不在这个家庭的单位之中啊。有些呢就是太忙了，以致经常不在。很多外头的事情，很多的应酬。
我们说的中国呢，是因为很多父亲出外打工。
哦，对，离开了，真的离开了自己的老家哈。
对对，
就常常不在的缺席的父亲。有一种缺席呢，就是父亲的人在家里，但却心不在焉。没有跟子女跟妻子呢有这个好好的关系。他人在，但其实跟他不在呢，没有分别。
那父亲常常的借口是这样。我在外头呢，忙了一天，很累
了，回来要休息了。
对，我现在是休息时间。
看电视看爆了，不要打扰我。
对对啊，不要来烦我啊！做家务就说我好累，孩子问你我好累，什么都不要来打扰我。这个叫人在心不在，这也是一种缺席吧？
对啊，除了说不要打扰我之外呢，对子女很多的要求啊、期盼呢，这一类缺席的父亲呢，最常说的话就是改天吧。就是我现在不做，改天吧。但这个改天呢，不知道改到哪一天呢？
这个叫
每一次都改天，
空头支票，永远是跳票。
所以，如果家庭里头原本是伙伴同行的这种关系，却出现了刚才说的丧偶式的婚姻呢，或者是缺席的父亲。当然，我们知道有些个案呢是缺席的母亲，
对，
也有这种情况的。结果呢，对子女的成长呢，就带来了很多伤害呀、破坏性的影响啊。那么，通常在这种家庭成长的，都有某一些情感上的缺失啊，或者呢建立不健全的一些的地方啊。
对，
所以缺乏家庭作为伙伴呢，那个影响呢是深远的。
对，所以我们知道呢，其实有一些人的问题啊，要从他的原生家庭开始。你一追究他的原生家庭，你就会发现呢，他的这个家庭结构呢不太健全，又或者是呢结构健全，但是里头呢却没有充分的发挥他应该有的因素。譬如说呢，父母常常呢陪在孩子的身旁，那与孩子呢建立一个比较亲密的关系。那刚才说到这个缺席的父亲或母亲，丧偶式的婚姻，那我们呢手头上呢就有一个美好的见证。那我们希望跟大家分享这个美好的见证，就是说呢，虽然现在呢整个世界包括中国社会让我们看到这种缺席的父母亲啊越来越多，但是呢也有逆流而上的不同的见证。那么这样的家庭是很美的，我们希望能够透过这个见证来激励大家。那这是来自于呢贵州赵姊妹的来信啊，她的信里头这样分享：我们会堂规模很小，总共聚会30人不到，我们教会的一些同工呢还是比较有宣教负担的。陈同工家里头共3个儿子，在他们孩子还小的时候，他们常常做家庭礼拜，一家人共同的亲近神，学习神的话语。父母愿意孩子们都好好的侍奉神，但其中2个孩子长大出去外省打工，渐渐软弱，孩子的母亲为此常常难过和祷告。 但另外一个儿子呢，现在是全职传道人，他们非常支持和帮助这个儿子。还有赵同工，他有孩子四个，现在有在非洲宣教的，有在云南乡下服侍的，有正在新加坡神学院读神学并立志终身服侍的，有代职服侍的、父母全心全意将他们的四个孩子都献给神，并尽力支持他们经济，为他们祈祷。另外还有一位赵同工，他有三个孩子，他全部喊去接受过有关神学方面的培训。虽然现在他们一个都没有做全职传道人，但是他们经常参与教会的侍奉，并且他们在生活中活出荣耀神的生活。那么最近呢，因为新冠肺炎疫情的事情，大家没有出去，这几个同工每天晚上聚在我家学习一本属灵的课程，他们也尽力想做青年团契。所以我觉得从某个意义来讲，我们教会有注重宣教事工、培养宣教人员，关心和支持宣教事。
哇，实在是一个很美的啊这样的见证哈和分享哈。那啊，除了我们看到福音的工作、宣教的工作，因为家庭啊这样去投入哈，这样去规划之后带来的帮助之外，我们看到作为基督徒父母的赵姊妹这个教会当中啊，很多家庭很多父母呢都愿意成为自己子女成长的第一个伙伴，而且呢是在信仰上去把他们呢提携起来哈，让他们呢能够好好的学习做基督徒之外呢，也能够有更多的培训成为神的工人，这是一个呢很好的啊，也是呢很用心的啊一种的规划或者是投资哈。
对，真的是让人很羡慕，也为这个家庭的聚会呢来感恩啊。那其实呢，真的我们父母陪伴孩子成长，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要让孩子去经历呢，神才是他们一生的救主，圣灵始终在他们的生命当中会引导他们，神是他们的最佳陪伴者，圣灵一直会在他们生命当中陪伴他们的。
对，这些点也很重要哈，无论是家庭作为伙伴，弟兄姊妹作为伙伴啊，但人的那个陪伴呢，我们知道也是有限的。
对
啊，就像刚才提到的几个家庭，他们都有心栽培啊自己的子女去服侍，但是否真的可以成为神的工人呢？他们往后走的路怎样呢？也不是父母可以完全去控制，不是说父母想结果呢就会自然的出来。有些孩子啊走的路还是不同，
对，
他们也会有自己的选择，他们对信仰的反应呢啊也会有不同的。最重要反而是让他们这个生命的成长呢有神的同伴同行，或者我们说的就是圣灵每一天在这一些的啊家人子女啊啊第二代的成长当中呢啊成为他们最好的同行伙伴的时候呢，那个信仰的道路呢才可以继续的走下去。
对，这个让文慧就想到呢，这个耶稣基督当年呢跟门徒最后晚餐的时候，他不是说嘛，因为他即将呢去受难，这个门徒都很忧愁啊，夫子啊，你要离开我们呢，那之后怎么办呢？但耶稣基督就安慰他们，不要怕，因为呢圣灵会在他们当中引导他们，他们要学习的就是呢要倚靠圣灵，他们要学习的就是呢顺服圣灵的带领。所以在这个同行当中呢，不仅是陪伴，我们更要学习的就是呢是要听从啊，听从呢这位带领我们的神，听从呢这位在生命当中呢引导我们的圣灵。
对，圣灵就像我们的司令官指挥官，那我们随从圣灵不随从肉体啊，好好的来在圣灵的带领之下去成长起来。
恳求圣灵充满我，直到心洁如碧，让主
在基督里，地位上成圣，门徒就是圣徒。你现在收听的是《门徒训练》。跟你脚踪，
今天我们分享呢就是同行伙伴啊，不要忘记了李崇老师加上文慧还有我们的姚谦牧师，这整个门徒训练跟你脚踪的节目团队呢就是您的伙伴，我们很愿意呢听听您的听课心得，也愿意呢为你祷告，那您有问题我们也愿意呢随时的回复，这是呢因为我们都在这条路上一起的学习。
嗯，
那说到这个伙伴呢，咱们中国人也有话要说了
啊，谁来说呢？
子曰。
子曰是哪一个子呢？
孔子啦。
啊，孔夫子。哎，要留心。
对
啊，要留心，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嗯，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啊，意思就大家都容易明白啊，只要几个人走在一起的时候呢，嗯，其中一定有可以学习的对象，
对，
可以当我老师的人。
嗯，
好的地方我就选择跟他学习。
嗯，
但另一方面的学呢，是因为他做得不好，我自己呢就要加以改善啊，作为一个借镜，这也是一种学习。所以无论好或者不好都有可以学的事情哈。
是，这里强调必有我师。那这个就让文慧想到圣经也说嘛，要看别人比自己强哈，因为他有的你未必有，所以我们永远呢都有一颗谦卑的心呢去学习别人的优点，或者是欣赏别人的特点，但是呢别人有一些呢短处，我们就要警醒啊，警戒自己。那其实有一个挺有趣的小故事啊，也是可以呢说到呢我们在同行伙伴当中要有这种谦卑的心态，不然的话呢你很难学到东西的，你也很难跟人同行做伙伴的。那话说呢，英国大作家萧伯纳啊，名闻天下，大家知道这个是一个毒舌作家，就是呢
毒舌哈，他的讲话哈，
就是，
太厉害了，
对对，
不留情面
了，对，相当冷幽默啊。那么有一次呢他到了苏二，那就遇见一个小女孩，分手的时候呢萧伯纳就交代这个小女孩，苏二小女孩，哎，你记得跟妈妈说啊，你今天和大作家聊过天哦。
啊，荣幸啊，太荣幸。
对呀，啊，对呀，啊，你要知道这个一辈子大概只有这么一次机会了。结果小女孩竟然笑着回他，哎，你也要记得啊，跟妈妈说你今天和一个可爱的小女孩聊天哦。
嗯，哇，这个女孩也很厉害啊，
自信心爆棚。好了，萧伯纳突然就发现自己的表现太自大了，嗯，啊，难怪萧伯纳可以成为一个名闻世界的作家，
自省能力，
对，自省能力很强。他后来就说了，我真的学到一件事情，自己无论有多大的成就都不应该自满，所以呢学习是不分对象的，小女孩能够当大作家的老师， 前提就是萧伯纳要有自省能力、
嗯、
要有一个谦卑的心。
所以能否从别人身上学习、嗯、让别人成为自己的伙伴呢，这个还得呢要看自己那个态度如何哈、嗯。你真的骄傲自大的时候呢，就算最好的老师在你的身边呢，你都会错失这个学习的机会、
哎、
或甚至乎一些的小女孩小男孩纯真的话语呢、嗯、其实都有可学的地方，
对，
看你是否愿意打开自己了。
对，刚才崇文老师说呢，就算呢有最棒的老师在你身边，你都会错失这个学习机会，有谁可以比得过咱们的主耶稣呢、
嗯、
但是你想想看那个十二个门徒学成怎么样了、
嗯、
这个彼得说哎呀，就算呢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结果呢他就真的三次不认主了。
这就是他的态度太自我了、
嗯、
以为自己可以哈、
嗯、
结果呢他还是会犯错哈、
嗯、
耶稣之前已经提醒了他、
嗯、
他们要好好的学，除了这点学习之外呢，我们更要谦卑下来呢倚靠圣灵呢，是因为我们的敌人呢、魔鬼撒旦实在是太强了。
对，
任何人以为自己可以敌得过撒旦，不需要神的提醒圣灵的同在，或者不需要弟兄姊妹的一些安慰鼓励的话呢、就很容易呢会像彼得一样，最后呢明知而故犯。
是，那我们今天谈到这个同行啊，我要再次的跟大家呢这个说一件事情，就是呢那圣经呢很强调我们个人跟神的关系，但是呢圣经同时呢也希望我们能够呢有伙伴啊，彼此的守望啊，能够呢一起的追求成长，特别是在服事的道路上。那在圣经里头呢有很多的榜样可以让我们学习，也有一句话呢你说呢，两人总比一人好，我们常常将这个当作是婚姻的啊，所以呢你要赶快结婚、嗯、错了，在这里不是讲婚姻，
这是一种的生活啊，合作啊，
对
啊，服侍的伙伴的那种关系啊、嗯、当然是二人比一个人要好了。
对，但是呢我们还是不得不举这个圣经中的一对夫妻、
哦、
来作为一个例子，
最佳团队之一啊。
对对对，我们要说的就是最佳团队。那么夫妻如果真的同心同行，可以成为最佳团队的
啊。这个团队我们要介绍的就是亚基拉和百基拉，又或者另一种介绍的方式就是百基拉和亚基拉。
嗯，我听到崇老师念的时候都有一点不顺了。
不是我不顺气。
那每一次呢讲到这对夫妻呢，哎，姊妹们就觉得哎这个抬头啊挺胸了、嗯、咱们姊妹终于呢这个能顶半边天了啊。那其实呢在圣经中如果大家愿意呢去做一个统计啊，我看看呢在圣经里头呢就有好多次呢讲到这一对夫妻，那这个次数呢应该呢是哎这个比较多的是太太把基拉放在
前面，
对不对？好，那我们要讲的这一对夫妻呢其实他们真的是最佳团队，因为夫妻同心同行，但是只有夫妻两个同心同行不够的，他们这一对夫妻成为宣教同工最佳的伙伴。
所以呢他们不是内向的伙伴、
嗯、
不是呢自己夫妻啊好好的过基督徒生活就这样算了、
嗯、
他们的团队呢是可以对其他的服事的弟兄姊妹呢、
嗯、
带来帮助的，带来鼓励的，带来动力的。起码我们就看到呢他们两个的团队当中呢一段时间呢是跟保罗一起同心侍奉，当然跟保罗一起你就不要失去这个学习的机会了、
嗯、
所以他们也是呢好好的从保罗的身上来学习，但在侍奉的这个参与当中呢大家呢是对工
嗯
啊，彼此的分担啊，互相的建立的。
对，我们知道呢，他们两位应该都是有一个特长，或者是工作上的专业吧，支帐篷。
对
对，那我们也知道呢，保罗有一段日子呢，也是代职侍奉，就是呢一边支帐篷一边宣教，
大概是跟他们学的。
对对对、嗯、我想吧，不然保罗以前是大学者哪有时间支帐篷啊。
对啊，动口不动手。
也就是说呢这个团队呢夫妻团队跟保罗在一起的时候，他们真的是一个团队啊，他们呢一起的呢就是支帐篷，一起的宣教，他们也透过保罗呢一起的来学习，所以在这个服事当中呢夫妻俩同心同行，一起的成长。那因此呢我们也发现呢在一起的成长过程里头呢 这个丈夫本来是前面的，
嗯，
后来慢慢的，哎，妻子呢跑在前头，他们没有因此破坏夫妻之间的关系，
嗯，
这就是一个最佳团队很棒的写照。
所以当我们介绍这一对夫妻，或者有时候他们名字介绍的前后呢，我们不是要挑拨什么的事情，又或者在这个性别上啊去做什么的功课，完全没有这个意思哈。但问题就是他们真的是合作，
对，
团队啊，谁先谁后呢？这个没关系，甚至啊，做太太的可能在侍奉上啊，比丈夫更有恩赐。
对，
这个我们呢也接纳，也欣赏，也要肯定哈。
对，哎，看到了啊，就是呢，在圣经当中呢，这个雅居拉的名字呢排在太太百基拉之前呢是两次，太太的名字排在先生雅居拉之前的五次，
嗯
啊，所以我们就看到呢，他们在这个侍奉当中呢，哎，这个彼此先后。但是我们要再次说啊，不是谁大谁小，而是呢这个恩赐的发挥啊，他们在这个侍奉当中呢，好像真的是一个团队。随时我们有一句话叫走位啊，
嗯
啊，就是呢彼此的配搭。另外呢，就是他们是最佳团队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们愿意开放他们这个队伍啊，去帮助去接纳有需要的同工。首先呢，他们让保罗跟他们在一起啊服侍多久呢？根据圣经记载，一年零六个月啊，这是使徒行传十八章十一节的经文记载的。你想想看啊，如果他们夫妻，哎，我们两个同心同心，我们夫妻俩到哪里，
二人世界了，
对，
嗯，
但是你想想看，要接纳另外一位同工，一起支帐篷，一起呢一年零六个月呢一起的服侍，不容易的，开放他们的家庭，
嗯，对，
但是他们就开放他们的家庭，让这位单身的保罗，至少当时看圣经应该保罗是单身吧，嗯，在他们这个家庭里跟他们一起配搭，多不容易，
多了一个家人呢，
对，
接纳他，照顾他，也要适应他的生活。
对，诶，后来他们还接纳了这个亚波罗。
对呀，啊，除了保罗，保罗当然大名鼎鼎啦，啊，是一个领袖啊，使徒啊，你接纳他这个比较容易去
是
啊明白啊。但后来亚波罗呢，你可以说是一个有前置的一个年轻的信徒，
嗯，是
开始的时候呢，可能他对啊，整个真道的理解也不多，
嗯，
不过呢亚波罗就有机会认识了亚居拉百基拉，
嗯，
也从他们啊这一对夫妇的身上呢有更多的学习，以致我们知道啊亚波罗呢就后来啊在很多的啊不同的侍奉上呢
是
也是大大的被神所使用的。但他的出身，他的成长呢，就跟这一对夫妻给他的照顾培训呢，啊，是有莫大的关系的，
嗯。所以呢，我们为呢在新约教会啊，就是初期教会呢，有这对夫妻来感恩。我们今天呢，也要求神帮助我们啊，一方面给我们有这样的最佳团队，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自己也要反省，我们是不是也是别人的最佳团队呢？
宇宙 两位老师好，
两位好，
齐姊妹好，弟兄姊妹大家好。
哎，我们这里有几个人呢？
四个人骑马了，所以这个四人行啊，
必有我师，
更有我师。
那所以呢，劝慰子啊，徐姊妹，怎么样看今天我们学习的这个课题呢？同行伙伴，咱们的孔子也说了，老夫子也说，三人行必有我师啊。那么在教会的建立、教会的配搭服饰上啊，我们今天举了保罗，还有百基拉、雅居拉啊。那我们自己本身呢，你有没有同行的伙伴，又是如何的彼此配搭呢？
有一首歌叫一个好汉三个帮，一个篱笆三个桩。再有能力的人其实也需要别人的帮助。建立教会和建造教会是不容易的，因为这是魔鬼撒旦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建立教会的过程也是一个征战的过程。我记得唐崇荣牧师说过，不管在任何时代，成立一间教会都是一件很大的事情。这意味着向这个时代宣告我们要敬拜上帝。像保罗的亲密同工百基拉和亚居拉，我就看到他们在圣经当中的那些记载，他们虽然没有保罗那种一怒而安天下的那种魄力，却也是在为着福音的传扬而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这也是让我学习到，不管人的能力大小，只要愿意去做，为主做，神都会使用我们。这也让我想到了一句话，叫成功不必在我，但是成功一定有我。但是呢，我更想说，在建造教会这一个事工上，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我认为都要有那种非我不可的心智，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委身在这个教会当中，教会的建造真的就很容易。但是呢，我们也要有那种非我主可的那种自知之明，因为很多时候靠着我们自己的这种力量啊，真的办不成多少事情，反而还会添乱。我们知道教会是属于神的，神他必会负完全的责任。我在想哈，我这辈子恐怕成不了保罗这样的人，但是呢，求主帮助看看能否成为像百基拉和亚居拉这样的人。因为我们夫妇呢现在也是在网络上侍奉，通过学习把一些事工能够交托出去，发现弟兄姊妹身上不同的恩赐，能够把大家呢召集到一起，然后呢我们共同的配搭。像我认识一对夫妇，就是我们当地的哈，真的就像百吉拉和亚吉拉那样。那个姊妹呢现在已经安立成牧师了哈，她在神学院毕业，服侍啊讲道各方面都有恩赐，她家弟兄总是在背后默默的支持。其实我听过弟兄的讲道，他的讲道也很好，也很有恩赐，但是呢他甘愿成为妻子的助手，去外地讲道啊都是他开的车拉着姊妹去。而且啊，我发现他家做饭都是弟兄做，姊妹几乎不做饭。就是说弟兄是属于那种性格内敛的，姊妹呢是很开朗的。我们也都习惯了，现在把姊妹的名字放在前面。他家弟兄从来就没有介意过。真是这二十多年以来，他们在很多地方也建立了很多的教会。他们现在呢也是经常的去探访，真的这是我们身边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百吉拉亚吉拉的这样一个例子。
是啊，但是劝慰子您太谦虚了。那其实我觉得我们在神面前呢，每一个都是独一无二的，都是神给我们特定的位置，所以就好好的做神要我们做的就行了。
好，听听徐姊妹啊在教会侍奉的经验上啊，怎样看三人行，又或者怎样看呢这个伙伴同行的事情呢？
在教会当中伙伴同行，教会当中的建立是非常重要的。就像百基拉和亚居拉夫妇那样，真的是虽然他们刚开始认识神，就能够接待神的仆人，能够不计自己个人的得失，能够全心全意的为主，为主的仆人做主的圣工，真是实属不易的。在现实生活当中，真的这样的夫妇能看见，但是这么真心为主的夫妇不是很多。就像千位子弟兄所说的， 虽然不能成为他们这样的夫妇的敬拜侍奉，感谢主吧，在生活当中，在我们的教会内外当中，真的是有很多的值得我们去学习效法的。
嗯，
就像我有一位姊妹，她虽然年龄大了，识字也不多，但是她总是把主的事放在首位，把别人的事放在前面，总是把自己的事放在最后。虽然她不能讲道，但是他却尽自己的力量，常常带领我们教会的肢体们去走访，去看望那些软弱的肢体，常常勉励软弱的当中的肢体，常常坚固他们的信心，劝勉他们，使他们不灰心不失望，靠主刚强。无论在圣经当中还是在现实生活当中，真的是有很多学习的榜样，值得我们去学习效法。当初的教会亚基拉和百基拉能够与保罗同行，能够帮助保罗做很多的事，真的是能够付上身心。在现实的教会生活当中，要想建立好教会，使教会更容身一人，就要多多学习为他人着想，
嗯，
在别人的长处当中来学会补足自己的不足之处，在其他的肢体当中要常常彼此交心，真心实意对待教会当中的任何人，对有需要的要去帮助，对有错误的那些肢体要去谅解，换位思考，对那些软弱有病的、被鬼搅扰的那些软弱的肢体，要多加鼓励，常常劝勉，多多的为他们去祷告。不管有什么样的不合宜的问题，都当省察自己，问题出在哪。若是自己有错，要主动向对方承认错误，请求对方的原谅。
嗯，
若是别人有错，要用主的爱去包容，去谅解他，给他悔改的机会。作为团队，真的是要彼此相爱，彼此合而为一的心，以主的心为心，使众人能够感受到我们每一个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有主的生命，能够活出主的爱来。久而久之，真的就像亚基拉和百基拉那样，就能够把主的荣美见证出来。
是，
所以说基督徒在各方面都要各尽其职，有力的出力，有能的出能，有智慧的真的是安排指挥。在教会当中要齐心合力，取长补短，建立好神的教会，把神的教会建立的更荣神一人。
是，我在听呢姊妹的分享的时候，我就在想啊，同心同行，或者说呢同行的伙伴，双方面都需要敞开心怀，就是呢我们要容许别人跟我们同行，我们也要主动去陪伴别人，双方互动，那彼此配搭，这样才能够成为最佳伙伴。
谢谢两位哈，今天的同行我们互相的学习哈，让神呢来继续的建造我们。
对，谢谢你们的同行陪伴，我们下回见。
再见。
再见。
再见两位老师。
三人行必有我师，在建立神的教会上，保罗得力于百基拉和亚居拉，那我们建立教会又如何呢？
我很喜欢呢刚才劝慰子所分享的，就是呢成功不一定要我，但是成功里头我要争取呢跟别人同心同行，在别人的成功上呢我要助他一臂之力。
在这个跟你脚中的学习上呢，我们也希望有你哈，这个参与哈，最终我们还是希望你学习成功的，每个参与的同学弟兄姊妹呢都学成归来哈。
是，所以要再一次的叮咛大家互相的守望，提醒一下写了听课心得没有。那刚才呢您听到了劝慰子跟徐姊妹的分享，如果你觉得哎，我不知道如何写，那你就先录啊，然后呢自己把它给默写下来，然后寄给姚谦牧师不就行了吗？
对，同意哈。发过来你们这个分享的心得的话呢哈，记住哈，发到我们专用的这个电邮地址，跟你的汉语拼音 hlangyou.net。
那有任何的问题绝对可以呢透过另外一个渠道比较快速又简单的，就是短信，那跟我们呢说一说，我们会立马回应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 13229966122，前头呢请您先注明跟你，然后再把您要说的话给写上去。
那今天呢我们就完成了建立身量这个单元的学习哈，下一次开始呢是一个福音使命的一种的建造，一种的眼光
是
门徒呢都应该是福音的工人。那下一个单元我们要谈的是意向策略，89课要讲的认识主的世界，
我们期待下一课
门徒训练
跟你脚中
再见。
跟着